这个是呢，首先直接说明，就这个佛法的这个第一谛来看往生净土这件事情，事实上也就只是一种因果的相续，那就是因为前一念的这个敬业的因跟弥陀本愿力的这个和合的因缘和合，是感召到未来这个果报，这只是业果一种业果的相续而已了哈。所以跟空性的道理是不相违背的。然后接着比较讨论这个净土的这个身，这个五蕴身心跟秽土的五蕴身心他们之间的关系。秽土的假名人跟净土的假名人不得决定一，不得决定义，前性后性亦复如是。好，先讲这个人了，假名人来说好了，我们在这个秽土这个假名的这个人，跟我们往生净土之后假名安立的这个人，那个众生你不可以说他一定是一，也不可以说他一定是义，是不同。决定义就是说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是同样的一个法，那叫做义。那么义的话是这两个法是决定完全毫无关系的，称为义。这个假名人不能非一非义，同样的前心后心也是一样，也是非一非义。前心就是往生的那念心，那后心就是往生以后净土的那念心，也是像非一非义。那底下举这个道理来说明为什么呢？若一则无因果。我们就这个假名人来说好了，如果你说这个秽土的这个人，这个众生跟净土的众生决定是一的话呢，这样会有个过失。什么过失呢？这个过失呢就是会坏因果的道理，也就是说因果道理就不成立了。这个是就逻辑上来说啊，就说如果甲这个事情成立的话，那么乙成立。那同样道理来说，反过来看，如果乙不成立的话，那么甲也不成立。那也就是说这个乙不成就是若一，就是说若一的话呢，那那个因果我们先从正面来讲好了，就说如果这个因果成立的话，那这个就若一就不成立。那么如果所以反过来讲，如果若一成立的话呢，这个因果它就不成立，所以它这个道理是相通的，所以若一则无因果。那第二个呢，若异则非相续。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只是这个前面这个秽土的人跟后面净土的人，他是因果一路这样相续下去的，所以说呢你也不能说他是异，完全毫无关系的两个法，因为他们是这个因果相续一连串过去的，所以说若异则非相续。那底下结论，是义观一义门论证为取，观是一或者义，那这个在那个一切的这个大乘的论当中都有详细的说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五蕴身心比如说前念跟后念或净土的人，这个众生跟秽土的众生，他们是一是义，在这个各个大乘这个论当中都有详细的这个说明。那也是可以就综合来说，他们是非一也是非义的，你说他决定是一是不对的，说决定是义也是不对，因为就刚刚前面讲的，若是一的话，那这个会有坏掉因果，有坏因果这样的过失。若决定是义的话呢，那他们又是因果相续的，那也说不通。所以这个是说明这个净土的这个整个回答是就着这个佛法的这个第一谛来说明往生这件事情。那接着底下第二段是讨论说往生了之后的人的众生跟在秽土的这个众生他们之间一跟义的这个关系。好，所以呢从这个道理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说真正的他能够知道这个佛法实相道理的这个人的话呢，一个修行人的话，那么他对于往生这个事情他一定能够更加的积极，因为他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他如果能够见到空性的话，他也能够真正的见到缘起。那么既然能够真正见到缘起的话，你就知道你今天修行敬业决定往生净土，那这果报是丝毫不爽的，这果报是决定的。所以 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很精进的自然求往生。但是如果说相反的，对于空性的道理一知半解，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堕入这种断灭见当中。堕入断灭见当中，他变成说他就产生一种想法，说好像往生净土，那么舍离这个秽土，那往生净土变得心中有取有舍，那这个跟佛法有不取不舍好像相违背，那他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往生净土，那甚至产生种种的邪见啊，甚至可能会谤法，毁谤净土法门。好，那么这个是这个地方就是根据这个谭论大师的这个注解来说明，这个往生这件事情事实上跟佛法的这个空性的道理是不相违背的，也并不是说，也说并不是往生净土，那这个就是着相，并不是。当然我们凡夫众生啊，我们不管往生也好不往生也好，我们一路着相。但你看法身大士，他们也是往生净土，但是他们往生净土，他们所依止的智慧跟我们所依止的智慧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能够知道虽然是往生，但是他们也知道所谓生，但是那个自性来说是没有真实性的，是生而无生呢。好，那么这是讲到附表二。好，接着我们回到正文。那关于这个生或者无生与无生的这个道理，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书了哈，像《净土十一论》啊，《西方药学通规》啊，或者是那《净土生无生论》，它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好，但是你在看这些论的时候，你先不要马上钻入到那个文字当中去，你先掌握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对于诸法这个真俗二谛的道理，你要先去掌握到，就是说就诸法的真谛来说，一切法是不可得，真实性不可得。那么就俗谛来说，缘起法是不可幻灭的，你不能说因为一切法这个真实性不可得，所以呢这个缘起也都没有真的，也都是完全没有，也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讲依他起性啊，这个法你不能把它说像片剂纸一样说它完全是不存在，并不能这么讲。像做梦一样，做梦你不能说它完全它没有做梦，事实上它在做梦啊，这个缘起还是有的，只是说梦中的境界是不真实的。好，所以掌握到这个重点啊，这个就真谛来说是无自性的，就俗谛来说缘起是不幻灭。那么你掌握这个要点，然后再去看那些论的话，你就觉得不会有问题的。事实上那些论也是扣了这个要点来说明，只是说他说的那个广跟略啊，善巧不同而已。好，接着请回到正文。接着看到归信仪的第二段。好，我依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记总持与佛教相应。这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何所依？我依修多罗。好，这个他今天造论的话呢，所依止的就是世尊所教导的修多罗的教法。修多罗呢，他有广狭这两个意义不同的哈。就广义来说，指的是佛陀所说的一切的经典，修多罗，翻译成为修多罗。它的翻译成汉文的话呢，有很多不同意思，啊，有像这个神末啊、劫慢啊、法本啊、涌泉啊，各式各样的意思。因为它这个一个这个梵文的这个原意呢，含有很多的意思，那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汉文来翻译它，所以呢就保持修多罗的原因。那么有时候我们勉强的就把它翻译成金，因为古代就有金嘛，那么金是个长法，那么勉强以金来代表修多罗。事实上金不能代表修多罗的全部的意思。好，这是一个广义的说明修多罗。那么狭义的呢，指的是这个佛陀十二部经里面，我们过去讲佛陀开始有十二部经嘛，十二种不同的善巧方便，十二部经当中的属于长行文的格式，那么这属于修多罗契经。好，就是所谓长行文，就是这个文字本身呢，它不是寄送啊，然后有长有短啊，各式各样的那种论文的结构，那么这是属于契经修多罗的内容。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谈论大师他说，他这个地方指的是十二部经当中的长行文，好，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所依指的是无量寿经，哦，里面的这个长行文来造这个论。那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无量寿经的长行文，这个文和义都太广了，那不方便我们修行，哦，实修修止观了哈，哦。那为了方便我们实修来修止观的话呢，所以这个地方依指无量寿经的长行文来造这个论文，来造这个颂，所以我依修多罗，那这是何所依？依的是修多罗。那第二个何故依？为什么依修多罗呢？真实功德相，因为修多罗他具足有真实的功德相貌，所以可以为我们所依止的。那关于这功德相貌的话呢，谭论大师解释有两种的功德不同，一个是凡夫的功德，第二个是圣人的功德。凡夫的功德呢，这一切都是有漏的。好，凡夫的功德是什么呢？从两方面来看，从因来看，或从果来看。从因来看，比如说凡夫的十善业，身三口四意三，好，这个十善业，这个因当然这个也是属于善法，但是在凡夫的造作的时候，内心是跟这个我执相应的，我是法执相应的，所以呢，这个因是属于有漏业。那么果上呢，十善业所感召到的善业就是这个富贵啊，或者庄严啊，或者是权，或者具足权势啊等等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呢，也是属于有漏，因为它是有漏因所感召到的果报，所以它是果，也是有漏的果。那么它的凡夫的若因若果，虽然说也可以称之为功德，你看十善业能够不杀，不做杀盗妄淫，然后口业能够不做妄念欺语两舌恶口，这个就世间法来说，这个人这个也是一种功德相貌，没有错。那果上的他能够庄严，能够大富大贵，这个也是一种功德，也是没有错。但是呢，他毕竟是跟有漏法相应的，那么跟有漏法相应的，所以说呢，他跟法性是不相应的，跟诸法真实相是不相应的。跟法性不相应的原因呢，所以他本身是漏，漏就是说它是会可破坏性的，这是会有漏，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功德，因为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么他还是要受苦，或者是说就因来因地来说，他在造这个业的时候，虽然说也是善业，但是内心还夹杂着烦恼，我法二执的烦恼，所以这个还不是种真实的功德相貌。所以说呢，真正的真实的功德呢，就是第二个圣人所造的功德才是真实的功德，也就是说圣人依止这个诸法真实性，依止这个法性来造这种种的业。那么在依止法性来造这种种的业的时候呢，他心中能够观察一切法没有真实性可得，我不可得，所造的法不可得，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见到真谛。那么虽然说依止真谛来修习的法，但是呢，他修习法的时候又能够自然的修，很精进的修，因为他知道业果是不坏的，然后同时他也能够对这个业果道理能够很清楚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他能够又能够深深的进到熟地。所以他这个圣人他在造一切业的时候，他心中随顺的法性，随顺的真熟二谛，那么这个时候所造的功德他是无漏的功德，那么这是不坏的。凡夫虽然说他也修善业，但是那个只能那个善业不能说不能够称之为熟地，这个地是真实的意思啊，凡夫所造的业只能称之为一指世俗，一指世间法，一指世俗来造的业。那圣人呢，他在造这个业，因为他心中有空性的智慧，那么空性的智慧当中去造，而去造作种种的六波罗蜜，所以这些缘起所造的这些缘起的这个六波罗蜜的法，才可以称之为熟地。凡夫是没有熟地的，凡夫只有一指世俗而已。好，所以这是凡夫的功德跟这个圣人的功德是不一样。那么圣人呢，他所造作的这个业是属于真实的功德。那圣人为什么能够造作真实的功德呢？因为他依止佛陀所开始修多罗。那么修多罗，因为修多罗本身有真实的功德，修多罗里面可开始的这个法是随顺于法性的。那么随顺于法性的，那么圣人依止这个修多罗去造作，那么也能够随顺法性。所以呢，就根源来说，还是因为修多罗本身具足真实功德相，所以因此之故， 论主在造论的时候，他说他医治修多罗，因为修多罗有真实功德相，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大圣的菩萨所可以医治的处所。好，那么我依修多罗的真实功德相所具足的真实功德相，那第三个云何依，我依止这个云何依，就是说我依止这个法之后呢，我要做什么，我就说愿偈总持，与佛教相应，说这个愿生偈来总持这个修多罗的意思，然后呢不仅能够总持，而且呢与佛陀的这个教法能够相应。所谓总持，这个总呢就是以少摄多，好，就是说这个偈颂它的文字比起长行文来说它是少的，那么这个称之为总，好，来总摄。那么持的话呢就是不散不失，好，就像你把这个花一朵朵的花用这个绳子把它串在一起成了花蔓，它的花不会被风啊那么容易吹走，那么这个叫持，持守可以不散不失。那么以少摄多，然后摄持在心中又可以不散不失，那么这个叫总持。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愿偈来总摄来受持这个无量寿经的长行文，这个修多罗长行文。那不仅要总持，同时它的内容呢是与佛教佛陀的这个教法是相应的。好，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第二段就是告主要就是说这个世亲菩萨呢他依止佛陀的圣言量然后来造论，还有这个颂啊，还有这个后面的论，然后来总摄这个无量寿经。那所以说也就是说后面的 五念门呢他这个成就是有修多罗的意志，是有佛陀的经论的意志，不是论主自己在那个地方打坐想出来的，完全是有世尊的圣言量的修多罗来做依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文，我们应该想到说你看论主一个大菩萨他来修净土法门修五念门的时候都要一直修多罗，一直经论啊，经典佛的开示，那我们一个修净土法门的凡夫怎么可以不要一直经典呢？现在有时候修净土法门的人会往往忽略了对经典的学习，但是你看这个大菩萨他造论的时候他都很恭敬的说他依止这个修多罗的这个经典来造这个论来开展出无念法门。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修净土的人，我们如果说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然后到最后反而我们舍弃了经典或对经典并不是那么重视，那我们就一路就是念佛，那这样子的话很明显的跟论主那是完全不同的。好，论主像大功德的众生，大功德的菩萨他都这么做，何况我们是业障凡夫的众生，我们更是要这么做。好，那么以上就是讲到归敬仪的内容。好，今天讲的那个内容比较深，那各位可以下再想一想。这边有没有问题？
阿弥陀佛，老师慈悲。那个就是说，我们学唯识，就是说，天亲菩萨是唯识的祖师嘛。
嗯。
那可是从唯识的角度，并没有办法建立感应道交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他又做这个往生论？是那以天亲菩萨的思想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角度说我们可以往生？
我想这样子哈，关于往生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从凡夫的境界来说，那是不用跟空性相应的，他也可以往生。好，那这个当然不是天亲菩萨的境界。那如果是就天亲菩萨境界来说，他学往生，我想他不完全是建立在唯识的教法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天亲菩萨没有这么讲了哈。我个人的想法，像那个龙树菩萨， 你看他是中观的学者，对不对？一般我们讲他是弘扬中观教法的菩萨，但事实上在密宗里面，他有造作很多的论，就跟那个修密有关。这个密法，它是就我们天台来说是属于圆顿的思想，或者跟净土一样，它属于圆顿的思想。但他在中观论里面，他并没有把那个意义很明显的讲出来，他是讲到显教的道理，并没有很明显的讲到那个意义。所以我在想，天天菩萨他虽然说他也是弘扬唯识教法，但是这个就显教这部分来说，但是我相信他还有他更深一层的智慧在，像龙树菩萨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就龙树菩萨他在造那个，他虽然造中观论里面，他那个中观，你要从中观论里面讲到感应道教也很难讲啊，也是很难说得通啊。虽然有人尝试的解释，但是总是觉得好像隔了一层了。但是龙树菩萨他的思想并不完全只是那样，那只是他一部分的思想而已。我想天地菩萨应该也是一样。问题，
对，法师刚才有讲到那个圣人是依随顺着法性来修无念门或是修净土法门，那如果凡夫如果没有办法依着空性的智慧去修这个无念门的时候，他还看能不能够感得往生极乐世界？
当然可以啊，他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大纲嘛，这个无念门啊，最后会入一清净具嘛，哈，那是说你要往那上品的话，你要汇入一清净去，如果不能汇入一清净去的话，那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到上品上升的，但至少可能上品下升也有可能，因发菩提心嘛，世俗菩提心啊，也可以到上品升啊，那或者再差点的话，最起码也有中品。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强福袋来日回向。